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就求主的灵与我同在，高我的口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释放你的信息，也求主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位会众的心思意念，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很喜欢读名人的传记，其中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其实那个时候读名人传记的动机呢很简单啊，就是想从这些名人的生平中去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借鉴他们的一些教训。我信主之后读的最多的就是圣经，其实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人的生平事迹。人写传记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去认识一个人，而圣经里的人物传记则不同，它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认识人，而是通过认识人去认识神，并最终信靠神。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是读故事，一定要读出后面的神来。创世纪就记载了很多人的生平，他从十一章开始就简选性的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位族长他们一家的事迹。他们虽然生活在几千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他们每天也要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并且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罪，他们有对神信心满满的时候，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神是永恒不变的，神在他们那个时代怎么样，在今天依然如何。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着四位族长的遭遇和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来去了解神的属性和心意。我们从基督徒个人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和学习他们的生平事迹，就是学习他们对神的信靠，也从他们属灵的失败中去吸取教训，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信靠神，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先来很快地来看一下这四位族长。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就是在四位族长中，亚伯拉罕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不只是因为他的辈分最高，也是因为他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所占据的特殊的地位。首先，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标志说神的救赎计划正式的启动。神救赎计划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而亚伯拉罕则代表了神的救赎计划在地上的起点。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而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中特别指出，这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从肉身上说，救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还是所有因信被神称义之人的代表，他也是信心之父，就是所有基督徒因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而成为他的后裔。信心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一个标记，而信心也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根基。基督徒重生得救是始于信，而信心也贯穿于基督徒生命的全部。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得救乃是因为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而得救之后的成圣和生命的成长仍然需要同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来明白说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来帮助还不信的人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去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也帮助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用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过我们成圣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以撒呢，他在四族长当中无疑是最容易被想不起来的一位，圣经中记载他的篇幅是最短，事迹也最少，并且还都平淡无奇。如果说要从四位族长中选出一位来拍电影的话，那么以撒100%是第一个被排除掉的。 但以撒在四位族长中，他有独特之处。首先，他有一个宝贵的称号，就是应许之子。加拉太书4:23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就讲的是以撒。28继续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和以撒一样，也是凭着神的应许来做神的儿女。第二点，在四族长当中，以撒是唯一一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迦南地的。迦南地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应许之地。这象征着说，应许之子以撒，他一辈子活在神的应许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是以撒的顺服所带来的。读完以撒的事迹，我们会发现说，以撒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并不是说他的性格是好动还是好静，或者说他说话的嗓门是高还是低，而是指他灵里的状态。顺服可以让人的灵能够安静下来，安息在主里面，去享受神的预备和恩典。所以以撒代表的是属神的子民因着顺服而能够享受神。很多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实在是太闹了，你在神面前你没有安息。做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其实最想看到的是孩子高高兴兴地说谢谢爸爸妈妈，然后就在一边开心地玩他的玩具。即使他玩的时候声音很大，但是在父母看来是很安静的。也有孩子他拒绝父母给他的礼物，他就不停地去抱怨，不喜欢，把礼物扔在一边，就趴在地上去赌气。即使他那个时候是安静的，但是让父母觉得很闹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预备，我们就像那个让父母闹心的孩子一样，总觉得神给我们的不好，不是自己想要的，不能够享受神。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顺服。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享受神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你也侍奉，你也奉献，但老觉得你过得很苦很累，这样的基督徒生命是不完整的。神造人起初的心意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让我们说，与神和好之后还不够，我们还要以神为乐，就是要享受神，就让神成为我们一切福乐的源泉，从神得到完全的满足。享受神不一定是你非要在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候，也可以是在你侍奉的时候。因着顺服，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享受神，仍然有安息。这就是为什么马大他做事情反而被主批评，不是因为他做事情没做好，而是因为他做事的态度是错的，太多抱怨，抱怨人也抱怨神。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你抱怨了就没有安息，你就不能够享受神。所以我们要从以撒的人生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学习因着顺服我们在神里面有安息，可以去享受神，并做成神的功。雅各在四位族长中，他是被神管教最多的一个，他代表的是老我或者天然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极其顽强的一个人。雅各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生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很清楚他想要什么，也善于抓他想要的东西，会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抓到手。他很聪明，准确地说是很狡猾，工于心计。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很执着。所以他为了他所深爱的拉结，他可以付上很大的代价。而雅各的精明和执着带给他的，就是他只为自己谋算，他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他最初和神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对他而言，神只不过是达成他目标的手段之一而已。所以神就一直的管教他，为要把他里面极其顽强的天然的生命除去，让他不再做自己的主，而是让神做他的主。不要再去抓他自己想要的，而是抓住神本身。不要去靠自己，而是去靠神。 在雅各的一生中，神借着各样的人和环境去管教他，而雅各一直是顽强的抗拒神的管教。这是神最后亲自要出来给他摔跤，仍然不能让他降服，不得不让他的腿瘸了之后，他才开始认真的去对待神的管教，直到他最后带领全家要去埃及之前，他才完全的降服在神的主权和全能之下。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神的管教，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需要神的管教，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天然的属肉体的生命，需要被神去对付，被神除去。所以神的管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从雅各的一生中就去学习为什么有神的管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回应神的管教，好让我们生命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部分被神拿走，得以成长。约瑟的一生波澜壮阔，他是四位族长中人生最跌宕起伏的一位。他从被父亲所宠的爱子，到被哥哥们所害，然后被卖到埃及为奴，被主人所器重的管家，又因女主人的陷害成为阶下囚，后又成为埃及的宰相，救了埃及，也救了他的全家。但我们要从他精彩纷呈的故事背后看到的是，约瑟的一生是有神使命的一生。创世纪45:7-8，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这样说，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类似的话约瑟讲了好几次。所以约瑟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生的遭遇表面上看好像是人的缘故，但其实是背后有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是神在安排他的人生，要用他人生中各样的遭遇去成就神的计划。所以约瑟的一生是有神使命和意向的一生，神要用他达成神的旨意，他就顺服神，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为神使用，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使命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过来自神的使命感，这是很不正常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侍奉神，而侍奉神就是做神的工，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神又用管教来炼净我们，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成为合用的器皿，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非常清楚一点，神本是不需要我们侍奉的，他是自有拥有的全能的神，他自己本身是完全的，也就是我们的侍奉并不能给神增加什么，反而是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受益，我们会更加的经历神，去信靠神。所以我们从约瑟的一生去学习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使用，成就他的计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长进。所以信心、顺服、管教和使命组成了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四个基本的要素。我们从四族长的生平事迹中去学习神如何在这四个方面去塑造他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同样被神来塑造，得以成长。所以这是我从四族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系列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从亚伯拉罕来学习信心，由于内容很多，我会分成两次。然后从以撒来学习顺服，从雅各来学习管教，从约瑟来学习使命。不过要说明的是，这四个方面在每位族长身上都有，只是某个方面在某个人的生命中相对最突出。我们谈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说另外三个人没有信心，我们谈以撒的顺服，也不是说其他三个人没有顺服。雅各被神管教，其他三个人也都经历过神的管教。约瑟有使命，其他三位族长也有自己的使命，所以这种区分呢，只是相对的。我们今天就来看 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圣经中最基本的真理之一，就是人一定要有亚伯拉罕的信才能得救。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新约中多次并且是大篇幅的被引用和论述，主要包括罗马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九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会分两次来讲亚伯拉罕的信，上篇侧重于因信称义的教义，来学习能够让人得救的亚伯拉罕之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下篇则侧重于应用，学习他的信心成长的过程，如何被神试验，以及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在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前呢，我们先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亚伯拉罕的记载呢，是从创世纪十一章的后半段闪的族谱开始到二十五章结束。他是闪的后代，最初叫亚伯兰，意思是崇高的父。他生活在距今约四千多年以前。他们原本是住在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的乌尔，就是在今天的伊朗境内。乌尔是当时那一带的首都和商业的中心，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也是拜月神的中心。所以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特别提到亚伯兰他们家在乌尔那个时候是拜偶像的。创世纪十二章是从神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开始，而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住在乌尔的时候就开始呼召他了。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有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父亲塔拉和侄子罗德。但是出乌尔之后呢，他没有到神指定的地方，就中途停在了哈兰，只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之后，才在神的再次呼召之下重启迦南之行。那年他七十五岁，亚伯拉罕享年一百七十五岁。所以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五章所记载的就是这一百年期间发生的一些事迹。这个是亚伯拉罕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又到迦南地的事件的一个路线，我们可以在地理上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哈兰，并和他立约。到迦南之后呢，他在八十六岁的时候呢，和使女夏甲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再次和他立约，被改名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并行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妻子萨莱也改名萨拉。他在一百岁的时候，从萨拉生了以撒。后来神誓言亚伯拉罕献以撒。到亚伯拉罕一百三十七岁的时候呢，萨拉过世。一百四十岁的时候，以撒和利百加成婚。到一百六十岁的时候，以撒和利百加生了以扫和雅各。一百七十五岁的时候，亚伯拉罕过世。我们对亚伯拉罕的生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信。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阐述因信称义这一基本教义最重要的两本书，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三章用了几乎整章的篇幅来借着亚伯拉罕的信来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且都引用了一些经文，就是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分别在罗马书四章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另外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也引用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和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呢从这节经文入手，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讲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十五章的一到五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首先，第一节里面的这事指的是十四章中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两河流域的四个王，他们要教训在迦南地背叛的五个王，就组成联军来和五王交战，结果四王大胜，还把住在索多玛城中的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家人财物也掳走。所以当亚伯兰知道之后呢，就带着家里的壮丁连夜奔袭，救回了罗德。之后呢，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馈赠他的财物，但接受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的祝福，并向他十一奉献。根据希伯来书，麦基喜德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首先，能打败四王一定有神的帮助，因为亚伯兰区区的几百家丁，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从战斗力上，都无法和四王的这种正规军相比。但是这之后呢，亚伯兰的信心呢受到了考验。从神首先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可以推测他从打败四王的喜悦之中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担心这件事可能会带给他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四王会带军队回来报复他，所以他很害怕。而神就是在他软弱的这个时候来向他显现，首先来亲自的安慰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会保护你。”当解除了他的担忧之后，神应许要大大的赏赐他。但是亚伯兰对神的赏赐没有什么热情，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孩子，赏赐再多没有什么意义，将来还不是会被那些外人所继承。神马上就纠正了他悲观的顾虑，应许他说一定会有自己亲生的后嗣，又把他带到帐篷之外，让他看着天上的星星。相信说四千年前的星空比今天一定更清澈，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神就指着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对亚伯兰庄严的应许：“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当神应许完之后，圣经里讲了这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大家注意，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亚伯兰当时他是怎么表达他的信的，而是用客观评述的方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这代表了神对亚伯兰的评价，表示说神认可和肯定了亚伯兰是真的信耶和华，这非常的重要。神鉴察人心，亚伯兰说他信，这不算数，唯有被神认可的信才算数。所以这也是因信称义的前提，唯有被神所认可的真的信才能够被神所称义。而当时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那亚伯兰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前面也讲到，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也特别提到，他们在无耳的时候，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在婚后的几十年里面，他和妻子一定在一直努力的想要有自己的孩子，但一直是失败的，他已经完全的绝望了，所以他才对神给他赏赐他都毫无热情。他很悲哀地告诉神：“你不用给我赏赐了，我没孩子， 承受我家业的是仆人以利以谢，你给我的赏赐再多没有意义。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就是身处在这样的绝望中，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信神，信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恰恰就是他最没有盼望，最让他心痛，最有挫败感的关于后裔的事情。也就是说，神要给他的正是他靠自己没有可能得到的。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选择了信神，信神一定会赐给他自己的后裔，并且多得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他实际上是包括了两步。第一，不再看自己，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这是信神的第一步。也就是只有你不再看自己所拥有的，不再看你的眼睛能看到的，你自己所是的和自己所能做的，你才有可能去转头去看神。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亚伯拉罕承认说凭自己已经毫无指望了，他就不再看自己，不再靠自己。第二，去看神。就不看自己只是第一步，你还要转过头去看神，信神。神说我会让你有更多的后裔，因为神这样说了，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他就有毫无指望的绝望，因为信就变成了满有的盼望。他信神说的一定能够实现，虽然眼下还没有，但是他信以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后裔。他那个时候应该有80岁左右了，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就是那么单纯的信，神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神怎么应许他就怎么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是看到了靠自己完全无可指望之后，谦卑下来去转向神，单纯的信神。我虽然不能，但我信神能，虽然靠我自己做不到，但因为神说了，我就信神能做到。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实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的样式就是那种完全的单纯的相信，单纯的依靠，他不掺杂任何的怀疑和虚假。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像小孩子样式这样的单纯的诚实无为的信，这正是主所喜悦的能够带人进天国的信。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这里有实体和本体的意思，确据呢是指原意是提出控告的证据。所以这些经文说的是真正的信，就是你所盼望的还没有成就的事的实体，虽然还没有发生，信相当于已经实际发生了。真正的信还为眼睛看不见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确实的证据，就像已经真实的看见了一样。而亚伯拉罕的信正是这些经文所定义的真正的信，它不是那种死马当活马医那种无可奈何的信，也不是那种抱着说反正信了也不损失什么，万一能成那就是赚了，这种赌一把的心态来去信。他的信是真实的，是确定的。他信神，信神的应许，他盼望有后裔。他信的时候还没有，眼睛看不到，但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了，虽然没有实际发生，但他信的时候对他而言就已经真实的发生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所要效法的。当罪人能够以这样的信去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定会得救。也让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圣灵和主的帮助来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经文和上下文来看，其实亚伯兰的信呢，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他信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信耶和华，同时他还信一件具体的事情，就是在四和五节里面耶和华所讲的关于他后裔的应许。这一点呢，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被进一步的解释，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能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就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被神算为义的亚伯拉罕之信包括两个方面，也就是从根据十七节讲的，说是信心的对象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第二他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首先呢，我们的信呢，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就是神，并且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神的两个属性，一个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表明神他有让死人复活的大能，是赐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源头，是可以救赎死人的神，这一点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得到了印证。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信神有能力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毫不犹豫的完全真心的把以撒献给神，就是当他把以撒捆起来举起刀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里面是有确据的，他是坚定的，他的信心是真实的，虽然很难下手，这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是他确信即使他把以撒杀死，神也能够让以撒复活，所以他不是做个样子给神看，而是真的定义要去做这件事情。神还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神有使无变为有的大能，他是造天地的主，正为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可以从无变为有，虽然他不能，他相信神可以给他从无变出他的后裔出来，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拥有迦南地，但是他相信他的后裔必能够得迦南地为业。我们信神和亚伯拉罕信神一样，也有具体的对象，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不能够只笼统的说我们信神，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你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信的不是一个空空的一个名号一个名称，他是一位有位格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神，他有全备的属性。所以真正的信神，你是要信他所有的属性，信圣经里面关于神完整的启示，你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性的信，你不能只信神的慈爱，你不信神的公义和严厉，不能只信神的赐福而不信神的管教和审判，而想要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心的去读圣经，从圣经的启示中去认识神，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际的去 经历神，去感受神，去认识神。第二点呢，就是信神的应许，就是亚伯拉罕他不但信神，他还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就是抓着神的应许去生活的，神应许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一样多，他就抓住这个应许，按照他自己毫无指望，但是他仰望神的应许，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不单是信神能够让死人复活，他也是抓住了神的应许，因为 神应许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他知道说，即使他把以撒献给神，神也会把以撒完好的还给他，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不落空。所以信神和信神的应许是不能够分开的。神的应许是神本身的延伸，是神的属性在神和人相交的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一个人不信神的应许，说明你也不真的信神。如果你不信神，你只信神的应许，那就更无从谈起。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我们信神也当信神的应许。我们下面举两个例子，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这样应许了，我们就信这应许。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只是暂居的，我们也在天上有永恒的盼望，这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世上至暂至轻的苦楚。主耶稣还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你首先要到主的面前去。那什么是到主的面前去呢？是不是说我们每主日参加敬拜就是到主的面前了呢？不一定，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身体到了主的面前，但心却没有。所以在二十九节又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主要求我们说，不只是身体，而我们的里面也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的心要改变，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到主的面前去，从灵里面谦卑下来，放弃自己的样式，变成主的样式，我们这样就必得享主的安息。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亚伯拉罕那样单纯的信来信神的应许，以谦卑柔软的心到神的面前去，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环境，不管环境怎么改变，我们总有盼望，有平安，因为我们看的不是自己，看的也不是环境，看的是不变的神和神永不落空的应许。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他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其实后面这一半句呢，它是很特别啊，它出现了一个和信貌似不相关的字，义，就是神的公义。我太太告诉我，她看中一个包，她计划要去买，虽然她还没有买，但是我信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说我的太太，她很爱乱花钱啊，其实感谢神，正相反，她是非常不乱花钱。她决心去买，她一定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deal， 并且有需要她才去买。我想表达的是，我信他去买，这也是一种信。不过这样的信和义没有什么关系，但亚伯拉罕信神的信却和义变得有关系，因为圣经说，神以亚伯兰信神当成亚伯兰的义。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直接启示因信称义的真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就是算。算的希腊文，它原来是一个商业会计上用的专业的用语，是指记录或者归在账上。所以这句话是说，神将亚伯拉罕的信神记在了神账上的亚伯拉罕的名下，并且是记在了义的条目下面，算作是 亚伯拉罕的义记在账上。如果你仔细去想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常理啊，这个呢并讲不通，因为信就是信，义就是义嘛。你只有一个人做了符合神公义的事，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人在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有神的义。那信怎么可以去代替做公义的事情而被算成义呢？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偶尔人也可能会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挣来义，所以这在圣经上被比喻为做工的得工匠。只是你挣的这点可怜的义和你自己的罪相比，是完全忽略不计的。就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所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保罗在罗马书中进一步说道，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人，也包括亚伯拉罕，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靠着行律法来完全满足神公义的标准，在神面前称义。这就是人的处境，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个人都落在了神的审判之下。所以面对神必定会来的罪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像当初亚伯拉罕他不能够靠自己有自己的后裔那样，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逃脱神的审判和必死的结局。而亚伯拉罕在看到自己毫无指望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不看自己，只信神，信神的应许，神就悦纳了他的信，他的信就被神算为他的神面前的义。所以这不是按照做工的得工价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原则，它是按照神恩典的原则。如果按照公平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靠自己没有出路的必死之人打开了一扇可以出生入死的恩典之门。他就把人的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算为神的义，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把人的信算为神的义，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和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能进入这恩典的地位，被神算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不能够救自己，就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单单的信神，信神能救我们，让神为我们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神就把我们这样的信算成了我们的义，让我们免去了必死的结局。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义本来不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得到的，是因为信神，从神那边白白的领受的礼物，是不劳而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的信和亚伯拉罕的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内容会有所不一样。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他是按照当时神的启示来信神，而到了新约的时代，神有新的启示，耶稣基督也来到了世上。所以我们今天信的具体内容要按照神最新的启示来信。所以罗马书在四章结束的时候，紧接着22节他这样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就是这些将来得算为义之人。那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我们信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第三，我们信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的信在这里有了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担当了我们的罪，完成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就把耶稣基督的义算成了我们的义。我们信耶稣基督又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表明耶稣的死是有功效的，就可以确保我们能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所以亚伯拉罕当初他怎样的信耶和华，我们今天也是以同样的原则去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同样的被神称义，得到这宝贵的救恩。我们最后来看两段经文，一段是出自罗马书的4: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属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第二段是出自加拉太书3:6-9，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以亚伯拉罕之信为本，用亚伯拉罕之信去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神称义，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承受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做神的儿女，一同得荣耀，一同凭着信心欢喜等候神已经在天上给我们预备好的那最美的家乡。我还想特别对我们中间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说，我真心的盼望你们能够通过今天的信息，也愿意用亚伯拉罕的信心去信救主耶稣基督被神称义。我们首先要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靠自己没法解决罪的问题，愿意悔改归向神，愿意接受，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相信神的儿子为了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决志信主，公开表明你已经信主，就能够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当决志信主之后，我们还要做4件事情，按照主的吩咐来去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第二，把主日分别为圣，来去敬拜神。第三是喜欢神的话语，来去研读神的话，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第四是过团契的生活，和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恩，也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来效法亚伯拉罕之信。我们也特别把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放在主的手里，求你自己来去柔软他们的心，也能够用亚伯拉罕的信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能够得到这宝贵的救恩。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向你祈求，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亚伯拉罕的信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圣灵，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在你面前成为圣洁，做你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